My Way， 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自己的路。My Way 是由汽车品牌 Lexus 与文化媒体 Verse 联手创造的 Podcast 节目，每个月一趟主题旅程，让访谈带你遇见不同的人，让声音带你看见不一样的风景。八月份的主题是音乐新浪潮，大来宾有李英宏、拍摄少年、Hush 和舒米恩。
这应该来宾全部你都有跟他们在空中遇过吧？
啊，只有拍摄少年我没有遇过。拍摄少年你有遇过吗？
没有哎、欸。
所以八月份让我抢先听的那一集就是拍摄少年，他们的第三张专辑《拍摄 Hose》打破台湾乐团募资的最高纪录，可见他们深受喜爱的程度啊。先前我对他们的了解没有其他几位音乐人熟悉，听过这集之后，感觉他们在演绎的不只是台语歌曲，而是一种台湾精神。My Way， 掌握自己的道路，掌握自己的人生，一起和 Lexus 优雅而从容的在路上，每一个月一趟主题旅程，从新时代精神启程，探索台湾各处的文化创造者、商业创新者以及创意生活改变者。现在就在 Podcast 收听 My Way。
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欢迎收听马克信箱。那马克信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频道，什么样的一个单元呢？其实就是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们，因为现代人呢，你用手写信的机会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邮票去哪里买，信封去哪里买啊，我买好了要贴几块钱啊，我要拿去哪里寄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重拾这个手写的悸动，然后写信给我们。所以现在呢，马克信箱就是欢迎大家寄信给我们，可以写下你的人生故事，你昨天发生的故事，好笑的故事，难过的故事，愤怒的故事，各式各样的故事，欢迎你把故事分享给我们。来信呢，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收到你的信呢，就会在这里把它念出来跟大家分享。
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遥遥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。
然后呢，因为现在的那个信件量，也不能说有点大啦，应该说信件量就好像都维持在一箱的状态，所以呢，可能你的信寄过来没有那么的快就可以回到，也许要2个月、3个月，或者是帮我们收信的人如果非常调皮，就是把那个时间都跳着放的话，那也许你会很快被念到，不然呢，可能都要等上一阵子。所以说呢，不要觉得寄信寄了一下，虽然说真的有可能信会被寄丢，但那个几率还是不大的，就只是因为信件量比较多，所以还没有念到你的信，所以莫急莫慌莫害怕。蛮多人都在问我说，我爱吃那个鲜芋仙，我究竟是爱吃鲜芋仙的哪一个？鲜芋仙它其实现在换菜单嘞，上次去的时候我发现已经不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一个号码了，我来查一下。那个叫做鲜芋仙招牌，鲜芋仙招牌就是里面有仙草冰沙，刚刚说的，还有仙草冻，还有藕泥，还会有个奶油球。然后呢，我会再加，我忘记是10块还是15块，会加红豆，放进去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哦。哇哦，今天这个信，
这个
里面有100元，谢谢你啦。
哇，今天就要用香港的广东国语的口音来回信吗？
很快就累了，宝贝，不要这样。
而且很快就会被发现，这才不是香港口音。
哈搞！亲爱的马克、玛丽，你们好，我是跳楼小姐。这封信呢，是想借由马克信箱记录并传达给推我坑的我点点点的好友，叫做唐本小姐。
唐本刚。
唐本小姐呢，在我们大学成为室友的时期，某个夜晚呢，突然跑到我的房间，然后邀请我说：“我们一起来猜电影，我们青春影城来猜电影。”
好。
从那之后呢，我们时不时就会在房间里面一起听，或是各自听，一直到现在，马克信箱都是我们聊天的话题之一。可是这样的多年情谊呢，有一些话，我觉得用文字的方式好像比较合适，然后让我们来代述出去。亲爱的唐本小姐。今年年初，在你跟新对象开始交往的时候，所有的烦恼跟担忧都这么的可爱。你跟我讨论对方的脆弱还有细腻，心理跟同理，相似与分歧，从暧昧走往热恋的路上， 试图探索彼此间的所有好奇，这过程当中的小心翼翼，或是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产生的情绪涟漪，斟酌着该选择什么样的字眼呢？情绪该怎么样呢？我都觉得这显得你如此的美丽。
哦，对对，刚刚不该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最近又重新在看那个《How I Met Your Mother》，所以有时候会不小心出现一些 Barney Stinson 的回应。
我看到一个，就是觉得蛮适合当你今年生日礼物的东西耶，Friends 的乐高。
我不要哦。
哦，你不要、哦？
我不要。
我觉得 Friends 的乐高，爱 Friends 应该蛮喜欢的吧。
我不要，谢谢。哦，
这是我十年来看过最美好的，这也是我美好、哦，也不是说在否定过去的你啦，是我看着你尝试开启全身的毛孔。感受眼前这位对象所有的种种。
哦、你怎么知道尝试开启所有毛孔？你有看他们？你是观察员吗？你是 OB 吗？
欸，我跟你说，女生是不喜欢自己毛孔这样开的哦，就是毛孔问题，我们一直都在 care。你这时候又要张开所有的毛孔，怎么回事？
我听众又想说，那个毛孔不是那个毛孔，这是讲一种情欲上面的比喻啊！哦、你们两个人在攻他小，
哪个毛，哪个孔？然而半年后的最近，
怎样？
你将我们当时讨论的种种，以及我眼里那美好的你，架上了政治正确的行刑台。
什么意思啊？
对啊，你说当时的讨论带给你矛盾的感受，你明白选择 B 方案或许会通往更合适、更有效、更平和、更拉近彼此距离的结局，但是你眼前立刻浮现的选项往往都是情绪性的表达。我想跟你分享的是，我们在年初讨论的并非关系中的政治正确，而是身为人，不管是情人、家人、友人等种种关系，我们都是如何在交流中尊重彼此，善待对方愿意提供的一切，珍惜自己拥有并愿意分享的种种。哇，这个完全是你们两个才知道的事情哎、欸！
对啊，我完全听不懂在干嘛哎、欸！
太过
私密了吧？
对啊，重点是我想要跟亲爱的唐本小姐说，我爱你哦，但这不重要。你爱自己比任何人爱你都还要重要。我们不需要为了成为更好的人而努力。不过我们都在为了不要让自己成为自己不喜欢的大人在奋斗着。这个期许是需要拼命的，需要战斗的。为了摆脱肤浅，为了对抗匮乏，我们必须持续有意识的面对每一个选择。祝福你跟你的情人生活舒适，沟通平衡，爱你哦。好的，希望唐本小姐她完全可以知道，就是你要传达什么样属于你们两个的私密符号给她。
广大听众完全不知道你在攻什么啊！
真的是不太知道哎、欸。
我是上封信请求广播女神赐名的信徒，可是我的信还没有被念出来，那你们就先叫我无名氏好了。他在他的这一封信上面呢，贴着满满的就是一元硬币，然后把它拼成了一个，应该是拼成一个英文字，就是 youth、嗯。我只是说要把它拿起来，就是一个一个拔的时候蛮烦人的。你是恶作剧小皇子吗？拔完以后算了，有40块，谢谢你。你们喝过一枚奶茶吗？
有啊，就之前那个一枚那个形象非常优质，人人都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来一起喝一枚的时候喝过一枚。
哎呦，你此言一出是现在形象没有那么优质了吗？
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台湾人很容易就是
因为一波潮流开始
喜欢或是一些什么不喜欢、就是、
一枚有让人不喜欢哦。
好像前有我也有听说过一些我忘了，但是他的确也有不是
往下的时候，
对，往下的时候，
我是一枚奶茶成瘾者，每天都要喝一罐。他一枚奶茶是用罐的吗？我不是用盒子吗？
盒版
利乐包，他总是能救赎我疲惫的灵魂。但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戒饮料，毕竟喝饮料花钱又残害健康，可是真的好难哦。我记得玛丽每天都要喝含糖饮料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努力戒掉，还是要保留这个小确幸呢？
那是以前的我。
哎呦，所以你觉得他
我现在没有每天啦，
所以你觉得他应该要戒掉吗？
没有，就是不是戒掉，可是可以减少啊。
在这边也分享一个，不要想着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这件事情、嗯，就是不要戒掉，因为这个词就会有一种，就哦，我不能做啊。你知道人都是很贱的，你越说越不能做，我就是越想要做，对，所以是其实你在思维上面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了。就是当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开始想说我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，你把 这一句话换成我有能力可以选择，就是把应该换成我有能力可以选择。就是当你要喝饮料，你就说我不应该喝饮料的时候，你把它想成 我有能力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喝饮料，嗯，然后这样就是让自己的内在，就是你赋予自己能力，你知道你自己是有权利做这个选择的人，你会让自己开心一点。就算你最后的选择你还是选择喝饮料，那你回过头来你不会责备自己，因为你会说这是我选择的，嗯，这是我今天我选择的，我要小确幸，所以我喝了饮料，你就不会有活在
小确幸，
就不会活在罪恶当中。
哦，想吃。
哦，原来是提到小确幸。
你现在打开我另外一个开关了。
他说最近在追 How I Met Your Mother， 我看到第二季了。剧情呢，主要是主角 Ted 告诉他的小孩怎么认识老婆的故事。我真的很推这一部，角色们的对话很白烂，看他们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也很有趣。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尤其到第五季，好像第五、第六季的时候，每一次的结束，那20分钟结束之后，我都是流着泪结束的，
好夸张哦。
然后现在我在陪卡蒂亚看第二次，然后就发现哇，前面几季就是有一些笑点我真的忘记了，然后回头看就靠，他们真的很智障，真的很好笑。可是编剧真的很厉害的地方是，也有一些我还是很想哭，就是还是很 sad 的部分，然后他把它交织在一起，基调还是个喜剧，可是我觉得他把感情当中就是我们的那种拉扯真的写得非常的好。嗯，昨天青春点点的追思会我真的好想去，虽然今年才认识你们才开始听马克信箱，但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你们了。这是我第二封信，上礼拜的寄一封啊，我要向瓜爸看齐，我每个星期都要写信给你们，随信附上10元还有数个1元的青币。呵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有才华。等一下，青币我们不是在好久好久以前我们就已经用过一集的 title 了吗？
蛮久了，真的是蛮久哎。
我们到底要打击来信的人的信心到什么时候？
这没有打击吧，就是告诉你，
就是写进来，写进来就文词不通顺，开始骂人家，然后写太长，diss 人家太长，然后写私密的事情说听不懂，然后说自己就是人家创的那个词，
不是因为他们刚刚那个，就是我觉得很明显，就是我上次说的嘛，可能不能讲的太明显，所以会用一些那个词，就是很虚无缥缈，之后你们才知道的、啊。你没有任何陈述一件真真正正的事实，
就一直在闪避，一直在躲东西，
啊、
直球对决吧。
这封信呢，我是爱弟弟，
年初在公务人员受训时认识了 C， 高大斯文，风趣又热爱运动。对于维持男单生活将近4年的我，有一点心动。只是呢，上一段感情跟一个异男纷扰了快7年，对方最后还是选择跟女性交往。最后我选择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出来，所以我很心疼那时候我自己。受训的时候呢，很巧跟 C 在同一个房间，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，课业互相 cover。下课之后就像同事一样到处走。但是我知道 C 是异性恋，我只能快速压抑我喜欢他的心。我告诉我自己，你不要再经历那一次那个异男事件喽，很痛苦哦。一个多月的欢乐时光过去了，我跟 C 的排名差不多，但我刻意跟他选了不同的单位。一开始到单位服务，陌生的人事物反而成为我跟 C 天天聊 LINE 的话题。假日呢，就相约出来打球。奇怪，我明明一开始是要采取远离模式啊，怎么好像不太一样呢？有一天 ，C 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喜欢30公分啊？”
啊？哦，你是不是喜欢男生的意思？
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嗯，我没有思考之后马上回答：“对。”哼 ，C 就说：“那你会讨厌我吗？因为我不是 gay。”嗯，我就说：“不会啊。”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讲开的关系、我开始就很认真的做我自己。我常跟他说：“我自己喜欢的类型啊，我很会 blow job 啊，我爱异男啊，喜欢看男人小便等等之类的事情。反正已经就完完全全没有包袱。现在呢，我们认识快半年了，我发现自己也没那么迷恋他，他就像是我的好哥们。前一阵子呢，他向一个女孩告白失败，找我哭诉，我心中没有任何的委屈哦，还努力的要安慰他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心里真的很开心。我觉得没有爱上的他的我，真的是太棒了。
Awesome.
没有暗恋的不安，然后又有一个新朋友的愉悦心情。希望所有曾经陷入异难忘，就是异难忘的点友们，都可以有个 happy ending。随信附上50元。 这是他省下来饮料钱。他说饮料或许不健康，但真的偶尔一杯，人生就变得很不一样。玛丽你一定懂。
最近大家应该会减少很多饮料吧，或是换了几家饮料店了吧？
哦，然后你就发现，哦，原来这家也这么好喝。你说我还知道它，我天天都要喝一杯。
其实就是糖嘛。
嗯，你们这些小调皮哈，再把硬币给我捏那么紧。这个我真的是。
嗨，亲爱的树洞马克玛丽，你们好，我是呛妹，最呛的那一种。今天是清明连假第二天，我的脑子好乱，因为前几天我做了这辈子最荒谬的事。上星期我在梗奈认识一个男生 L，
龙溜连，
又龙溜连，
很多龙溜连哦，
龙溜连已经好多次了啦。
那就一般浪人就好了。
浪人刚失恋，很随性的嘴我，有天可以去台北喝一杯啊。我呢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，我答应了就一定会去，然后我就真的去了。浪人呢帮我找一间旅馆，带我去了东区的畅饮 bar。我平常虽然会喝酒，可是调酒畅饮还是第一次。前面玩游戏的时候我就狂输，我的记忆只停留在第十杯酒之前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全部都是隔天早上浪人讲给我听的了。
传说中的断片。
当我醒来，我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一件，我没穿裤子。我的周围全部都是呕吐物，没错，我吐的整床都是。浪人在洗澡，浪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昨天没碰你哦，你喝那样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被怎样只刚好而已啦。”我看着床头柜上的保险套包装，问他：“那这是啥小？”浪人就说：“你昨天喝醉哦，一直在鲁小哦，一直叫我拿保险套哦，而且你还说你要帮我哦，结果你才弯腰，我裤子都还没脱，你就吐的我一身都是哦。”那听完这些，我真的超想撞墙的。浪人还说，我一进房间就把衣服全部脱光，他坚持了很久，我才愿意穿上衣服，然后还大哭说，前男友都不爱我了。
欸，如果这真的蛮好笑的，就是一个疯子。欸，
有一些人喝酒以后就是会想脱衣服，你身边有这种朋友吗？
没有脱衣服，他就是想做一些解放的事情而已。
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这个样子，两个。
每次都脱？
每次。
男女的？
男生。哦。对。跟我反应一样。
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反应会跟你一样？这是很没道理的一件事情哎。
他就问我说：“东西有没有不见？”翻了翻口袋，发现，哎呦，我的现金全部都不见了。浪人就说我在酒吧的厕所疯狂的掉东西，他帮我捡了好几次。不知道是丢脸的情绪太浓烈，还是掉了1700很无感。
好多哦，1700。
以前我喝醉都会乱传讯息给朋友，果然我发了几个语音讯息给朋友群，但是我也没有勇气点开来听。不过根据朋友的回复，我应该是叫他们来救我之类的。然后怒把讯息收回之后，我就报个平安，也不敢跟他们多说什么了。我要感谢浪人，非常谢谢他没有把我丢在路边，然后他整晚不离不弃。浪人说我家祖坟应该有冒青烟，我上辈子一定有烧好香，叫我以后不要这么相信男人，也不要相信他。浪人带我去吃了午餐，带我去搭车。昨晚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梦。我冷静了好久。
不会是爱上了浪人吧？
发现原来我身上的衣服也沾了呕吐物，超怕被妈妈问起的。我马上去买了一套衣服换上。回到家后，发现浪人把我跟他的梗奈好友解除了。虽然有点难过，但也觉得这么瞎的妹被封锁也是刚好而已啦。嗯，这两天我满脑子懊悔，觉得自己根本就是白痴，第一次见面就如此相信人家，还弄得一团糟，也不敢跟朋友说，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的秘密，简单记录下荒谬的人生奇遇。
欸，你那个真的很夸张欸，你要是真的遇到一些很坏的人就完蛋了。
对啊，谢谢我的树洞，有你们真好，他贡献了50块钱。
这封信呢，来自于 Ruby， 今年22岁，在读研究所，会听你们的 YouTube， 信我男友推荐的。男友是你们的小粉丝，而且他非常崇拜马克看事情的观念。啊，马克是崇拜多批的哦。
对，
怎样？
我没有崇拜多批，我向往去参加一次。哦。
好，今天的写信是要分享，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我妈在家门口的地方呢，用盆栽在种草莓。草莓是我蛮喜欢的水果，所以当时我就很大方在教室邀请同学说：“欸，回我们家吃草莓哦，回来吃草莓哦。”等到要放学的时候，却只有一位男同学要跟我回家。于是我在小一的时候就解锁带男生回家这件事情。回家之后呢，我就把盆栽上的草莓全部摘下来，用清水洗一下，就跟他一起看电视吃草莓。当时呢，我们吃的正开心的时候，我妈的机车嘣嘣嘣越来越大声，越来越靠近，吓得我赶快把同学藏在厕所里面。
干嘛要藏啊？
对啊，为什么啊？然后若无其事的帮我妈开门，然后就顺便说一声，哦，肚子好痛，就躲到厕所去。因为我就在想说，我就觉得我六七岁，我小孩，我带男同学回家，好像会被我妈妈骂的那种恐惧。然后呢，最夸张的是，我们两个人就躲在厕所鬼鬼祟祟，然后好
躲在厕所才怪吧？
哇！啊，又不敢出声音，只敢听我妈在做什么。直到我妈走进厨房看冰箱啊，我就用最快速的方法带她逃离厕所，然后打开大门，请她用最快速度离开我家。没有被我妈发现，但可怜的人是隔壁邻居的小孩。哦，可怜的人，你写错字了。可怜的人是隔壁邻居的小孩，因为事情15年过了，我妈。
可怜，对，连跟邻居的邻的确有时候是会写错，没错。
我妈一直以为种在盆栽那些草莓是被邻居小孩偷吃的，耿耿于怀。但我也什么都没说，一直沉默到现在。请问马克、玛丽，我这样做会很过分吗？
这也是个树洞故事哎、欸。
你可以在平常跟妹妹有一次星期三的时候打电话来告解，赦免你的罪，随信附上100元，谢谢你。
嗨，马克、玛丽，你们好，我们是 Alto， 是台湾皮革手机壳品牌。
就你的手机壳嘛
？Yes， 我们在后面没有富爸爸，也没有意外之财，我们只有我们。虽然听起来有点危险，但我们还在咬着牙努力中。我们老板呢，以前在苹果周边店工作，看着大家拿着塑胶壳一个接一个的换，于是呢，他又想说有没有什么材质可以让大家都珍惜手机壳一些呢？于是 Alto 就这样诞生啦。皮革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，每个人使用都有不一样的效果。有手汗的人可能会让手机壳变成深色或是很脏，会化妆的客人会让手机壳带一些亮片或是粉粉的，喜欢养皮的客人会将手机壳养到发光，呈现完美的焦糖色，会抽烟的客人会在皮上留下浓浓的烟草味。有一次我们打开客人的壳，发现里面充斥着猫毛，导致后来同仁练就了一个算命的技能，可以推测客人的工作。
打开如果很多阴毛呢？哦，先生，这些很卷曲的小毛是？
我喜欢用它来
试训吗？
应该不是先生吧，就会有很多阴毛，应该是小姐吧？
为什么？
因为我撸管，我手机没办法撸，可是我至少如果我是女生的话，我可以用它当做，你知道，我可以整个用手机，你知道，真的？
我不知道啊，
你不知道？
不是，我就只是问个毛的问题。男女都有可能，那哪有差别？
男女
毛很会乱飞耶。
不，好，假设呢，我在打手枪的时候看手机、我的毛不会飞到我手机上啊？
为什么？
毛怎么会飞到手机上？
你如果双手，你如果双手都是平的嘞，就是都是垂着的嘞，
我不会垂着看啊，
就是低头在看手机，然后
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除非你把手机就是放在你的老二下这样打手枪。
谁呀、啊？
对啊，谁啊？
你刚刚顿跌是不是有这样做过？
不是，因为我刚刚突然想，我没有这样做过，但好像应该可以这样做，因为女优就在我下面呢、欸，我怎么会没有做过这件事嘞？我好像他就让我蛋蛋夹着，然后我就
好了，请继续。他在讲优质的皮质手机壳。
去年9月份呢 ，iPhone 新机上市，大家为了赶货，让大家能够买到我们的壳，我们就开启了一个多月的加班生活。那时候我们一起赶工验货包装，是马克信箱陪我们一起度过的。我们一起听了0.38去追思会，不小心踏遍在故事上的故事，不自觉的跟0.38一起跑了起来，也跟玛丽一样有一样的疑问，就是我们好想知道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。也一起听了手枪王的故事。一起猜了他的名字、年龄、以及在哪工作，还有最幽默的择友条件，也开始吹起口哨猜谜。但怕鬼的同事一直求我们别再吹了。最喜欢的是 Jimmy 有声书，喜欢那只会吃大便的狗，最喜欢马克呐喊 You don't deserve, bitch！
你有这样大喊过？
完全让我们笑到掉眼泪。真心希望 Jimmy 能够继续写信，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。我们还一起听了处女约炮，但实在太害羞了，听一半就作罢了。只要加班的桌上有一个人没听过，我们就会全部重播一次。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让我们在崩溃的加班夜晚增添了许多趣味。那个时候就决定结束加班后要写信给你们，只是拖延病太严重了。希望借这次的机会宣传一下 Alto 要很久嘞，8周年嘞，
真的很久
所以呢，他这次就抖内了他们的手机壳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Metro 的手机壳就是我现在在用的，可以插入悠游卡，因为有放防磁贴片，可以直接感应捷运站，没有问题。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的话呢，可以搜寻官网 Alto。
Alto 听起来像 AUTO
哦 ，ALTO，
Hotel，
或是他用意大利发音，用中文写意大利发音叫做阿斗，
阿斗，
阿斗。好，然后 IG 呢，你可以找 V I A A L T O， 拜托点我们追踪我们吧。
这封信呢，来自于今天想要匿名的人。我在一间超迷你的小公司工作，最近跟搭档的同事闹翻了。就我认知，应该是因为工作分配的关系。但事情爆发的前中后，他都不肯说出原因，永远只会酸人，故意用敬语，故意说反话。想要请主管协调，得到的也是几乎根本就没有意见的消极反应。然后我就跟我搭档再也没说过话了。工作的沟通呢，就只在 LINE 上面。虽然我们两个还是有默契的，没有让其他同事知道，可是呢，他常常抓到他的好朋友在 murmur 或是散发一些厌恶的情绪，让我觉得很烦。我们工作还是有交集，他要我做东西的时候，好像就会有点和善，可是换我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就会又拽起来，爱回不回的，导致于我上班情绪现在都不太好。直到两个礼拜之后，他跟主管提了离职，原因是倒菜等级的小事。有这种形容法哦，
倒菜等级，谁会倒菜啊？
倒喷那种感觉哦。
你在当兵吗？
他就说啊，反正我原本就不想做这份工作，看起来好像就是结束事件了。可是我就是真的很不开心，我想要大喊说，你不说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也没有人有义务去猜你的心啦。干、
啊，
他很生气，干是他自己家的哦。我知道当事人不说就不会有结果，可是还是想问马克玛丽。就遇到这种人了，我到底要怎么让他说明他的心情呢？或是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附上100元。
但你都已经知道他不说就是不说啊，你也只能直球跟他对决，不是吗？
我是比较难跟人家直球对决的人啊，所以我可能会跟你很像，那你不说那就
算了
算了，然后我就会写信到另外的频道，然后骂马克可能会比较直接，就是直接就问说
到底
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他很高。
你现在是觉得就是我比较不怕被打是不是？第二马克玛丽，我是蓝雨英泰，想要跟我们说 We are awesome， 还有我想要跟我的另外一半说，很抱歉，我没有走出家门的勇气。你找不到我是正常的啊，所以你是离家出走吗？
我没有走出家门的勇气，
是
心理生病了吗？就不想出门吗？
尼特族，
或是可能忧郁症发。
另外，当我听到这封明信片被念出的时候，我会下单买红包袋6组，帮帮教主消库存啊。下单能算抖内，恳请教母赐封我为清点教蓝雨分舵主。
蓝雨分舵组，
他是蓝雨英泰。
好的，蓝雨英泰赐你为蓝雨分舵组，
这么简单就赐名哦。那接着下来一大堆，
蓝雨有人愿意当舵主，我觉得很不错哎。插旗蓝雨蛮酷的啊。
他的 hashtag 是蓝雨一点都不好玩 ，#蓝雨是我第二个家哦，好像他真的是在蓝雨。
Okay、我那个朋友他也是前一阵在蓝雨，
哎呦，
也说那边是他家，然后在那边解放跟。就是、
大自然合而为一，裸体太极瑜伽，
蓝雨有个神秘的魅力。这封信来自于草莓公主，我想聊聊最近我对婚姻跟感情的看法。我结婚快满7年了，最近我跟老公提了离婚。我们有个小孩，我把小孩的监护权给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应该90%是出自于我的真心，
9%很少哎、欸，
90%
还分得出来9%？
狗妹，哇累哇累，90%是我的真心，10%我是想试探他。我在去年一整年调试了我的心态，让我自己变了比较独立，也爱自己。我已经做好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准备。起源呢，来自有一天吵架，老公就说：“如果你觉得离开比较好，你离开啊。”这句话点醒了我，我突然很焦虑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对方不要我的时候，
我要怎么办？
对，我在家带小孩，没有收入，老公会把收入给我，可是收入啊、支出啊那些就是打平我们的生活。
哇！
啊，我身体又不好，太累的工作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变得非常的焦虑。 我会开始想说，好，我要存钱，就算是收支打平，我也要挤出一个月存3000。然后呢，心态要调整，我不要再为对方牺牲自己，我不要再从对方索取爱、索取赞美。我告诉自己，尽力把自己的想法表达给对方，
yeah.
但不要想要去改变对方。
Yeah.
沟通渐渐失效了，家庭只剩下责任跟亲情，还有我不确定还有没有的一点点爱。终于呢，在前几天爆发了，然后我突然觉得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我离婚，找个普通的工作养活自己，就算不行，也能寻求社会机构工作，就是只要愿意做，不会找不到的。只是小孩也许有点可怜，但如果小孩看到我不开心，我觉得他的成长也会受到影响。在我跟老公签好离婚协议书的时候，我最后问我老公说，你想离吗？老公说不想，但赌气，所以我签了。我告诉他我可以离，但我对他还有一点感情，在这段去户政事务所的时间里，我就让他好好想一想。后来呢，我把资产的部分做了切割，也把感情的主权交还给自己。我知道我的老公只要不改变，我就会离开。他也知道了，他改变了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样下去还可以维持多久，但我可以确定的是，现在的我是拥有选择权的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经济独立虽然可以让你活下去，可是心无法离开，才是所有人无法提分手的原因。
所以就是他提了，可是没有离嘛，因为老公有改变啊。
但他不知道那个改变会维持多久这样。可是我老公要先跟大家说，他不是一个渣男，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，很认真在赚钱，只是很自我跟大男人，所以无法感同身受我的心情，也没有空来理我的情绪。他觉得我就有赚钱养家啊，爱一定要表达出来吗？生了小孩之后，人生会有一些改变，他要加倍的工作，因为花费变多嘛，加上我之前有工作，现在没工作，而我现在是全心全力的照顾小孩。我们都在为了生活而努力，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，所以到现在变得无法沟通，各自都很委屈。经过这次的事件，我体会到爱自己不容易，心理独立更难。我从一个小公主成长成大人，也知道对方不珍惜的时候，我就要停止付出，而对方付出的时候，我也要相对的付出，感情是互相的。最后他想说，即使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还是离婚的话，我也不会后悔，因为我知道这段关系我有尽力了。
对啊，听起来你已经做了很多欸。我是台中的阿姿，第三次写信来，目前顺利毕业了。我窝在老师的研究室当个小小的研究助理中。这次我想要分享关于奉献这件事。我爸妈都是基督徒，因此我从小也就信仰上帝。
阿们。
但我不是一个很乖的基督徒。平常我不爱去教会做礼拜。总之呢，因为开始工作了，我可以领薪水，我才突然从爸妈那边得知
要那个奉献十分之一。
欸，基督徒会将头一个生的献给上帝，意思就是我应该要将领到的第一个月的薪水全部奉献给教会。
好，我以为是十分之一嘞。
说，这跟我以前熟知的十一奉献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十一奉献吧，就是奉献十分之一啊。他现在就想说，由于第一个月薪水还没有下来，我就决定先不管爸妈那边的想法，我好好思考我现在的经济状况跟信仰之间的权衡，再去决定要不要奉献第一个月月薪。等一下，我必须要说，没有任何人就是有权利告诉你要怎么做，你赚的钱就是你自己想你要怎么花，
那不是人，那是神。
没有任何，没有啊，奉献给，真的是奉献给神吗？不是嘛，奉献给教会那些
长辈
寄生虫啊。
哇，反正你自己可以决定的，不需要一定要遵从那个规则。
对啊，他说如果决定顺从信仰奉献，我也会搜寻支持同性婚姻的教会去奉献，毕竟我是辅灵12年的妇女，我并不是很想支持那些反同婚的教会。阿姿，也就是说，像在马克信箱，我们说哦，你把省下来的饮料钱抖内给我们，但我们从来不会说你赚到钱要十一奉献，或是你赚到第一个月薪水要全部给我们。有任何这种机构，绝对都是诈骗。你就他们说他们的神多棒怎么样之类的，那就是他们人心很贪而已。完全不需要相信这种机构。他还是奉献了100元给我们。
阿门。 这封信呢来自于婷，一开始是下午哥哥妹妹的听众听到玛丽跟艾丽的对话，一冷一热很有趣，然后呢我开始认识艾丽，买她的书，签了一次书之后呢开始认识了玛丽，认识了哦单身大使的称号，看了一些玛丽的影片，深深觉得单身万岁，毕竟当时的我是刚有两年的单身生活，然后看了日剧《不结婚》里的天海佑希说，单身一辈子要有四个条件哦，
嗯，
要有房子，
嗯，
要有保险，
嗯，
要有存款，要有退休后的生存价值，我就一一的往这个方向迈进。很多人说你干嘛不找另外一半啊？我只能说工作不会欺骗我啊，感情会啊，感情上一秒跟我说我爱你，下一秒却又跟我说对不起。我是想要感情的，可是我更怕受伤。有一次我去看一场小型的演唱会，现场听了整场披女的演出，我耳朵都怀孕了。她让我爱上她的声音。之后呢，不管大场小场演唱会，只要能去我都会去。然后呢，也会看她上节目的影片，看她说过去跟老公相识的过程。以前的她在感情上受过伤，所以她决定不婚不生。可是她老公有耐心，让她觉得好。我愿意嫁给你，我愿意为你生小孩。
嗯哼哼，
看了很多次这个影片，慢慢的我觉得我也想要跟偏女一样有美满的家庭跟事业。欸，你很容易看什么就想要往那边去。欸，你一开始看天海佑希你就觉得那边可以去，然后一个偏女这样可以哦，然后就往那边去。我是不是有点蠢呢？怎么会让别人左右自己的人生？
嗯，
可是这不就跟宗教一样吗？人都会想要找一个心灵寄托。
哦，好久没有听到心灵寄托了。
真的。之后呢，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男生，认识半年后交往，他在感情上给我很多的安全感，我就心里想了，想到之前那个P女，我可以跟他一样吗？我有可能拥有爱，有可能会被爱吗？然后这个男生呢也不会强求说哦我一定要结婚哦，因为我一开始跟他说我是不婚主义者。
嗯，
可是交往过程当中他渐渐融化了刚硬的我，然后我也答应他说好，那将来等我们事业都上轨道，如果想结我们再来说。
嗯嗯嗯。
某一天看新闻，还记得那个让他动摇的P女吗？
怎样？
P女他离婚了。他讲的我不能接受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，他怎么还是会离婚呢？
嗯，
然后过了一个礼拜，我领悟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必须要珍惜当下啊。
嘿，
以后的事情很难说嘛。
是啊，
所以我就跟这个男生决定了，好，我们两个人未来不要设限。
嗯哼，
我们就好好经营现在的感情，缘分尽了就好聚好散。嗯，怎么会是这样的 ending？ 好怪哦，我有点，我真的蛮摸不透你的。谢谢马克玛丽带给大家欢乐，希望两位可以再发光发热。喜欢玛丽的《三国志》，抖内200元。
哇，
我觉得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可是我
你现在还说不出来？
对，我现在说不出来。可是好像
你要花一点时间来理出个头绪吗？
好像，反正呢，只要我就是煞有其事讲出一些很好听、好像很有力道的文字，
嗯。
我也有自信，我可以影响他一生成为单身的人。
真的吗？
就是他很容易，就是太容易
被他受到影响，太
容
易
洗
脑
了啦。对啊。青春点点点，青春点点点，青春点点点，青春点点点，青春点点点，青春点点点，马克 and 玛丽的青春点点点。
这边收到了三封信，他是一个资浅听众，叫做 IFLA， 我就叫你 IFLA 好了。他跟他的朋友 Greta 还有品瑜一起到宜兰睡高级帐篷露营的时候写的。IFLA 要分享的故事呢，其实是他毕业以后到了一家跟科系相关的公司上班。刚开始呢，他是一个菜鸟，所以呢都绷紧神经在工作，很努力的工作。终于两个月后有另外一个菜鸟。那这个菜鸟呢，简称为 R， 他想说终于有个同龄的同事了，所以中午吃饭啊、下班搭捷运啊，都会尽量跟他一起走，有工作上的问题也会尽量回应。可是渐渐的发现，没什么话聊哎、
欸。
但最讨厌的不是没话聊这件事，最讨厌的是他很讨厌 R 回话的方式，就是用刺探性的语言，而且都是跟钱有关的。
哎、欸，你怎么带这个啊？啊，
不是这种钱，是跟公司的钱有关的。
哦。
就是 R 会先说哦，你有在那里打工过，又在那里实习过，哦，我都没有相关经验，那你薪水一定比我高吧？哦，然后伊芙拉就说哦，没有吧，就25000以上，30000以下，哇，还这样跟他讲，好，应该差不多吧。然后 R 呢就直接说，是28000吗？
你28000哦。
然后伊芙拉就说对啊，那一样哎。但是 R 呢就露出了很满意的笑容，还有松了一口气的表情，嗯，然后还说，这样好像有点不公平，因为你看你之前都有做过那么多事情，
啊，不公平是什么？你替我觉得我的薪水少吗？
之类的吧。再来年终，嗯，年终也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有一天呢，在做捷运的时候没话讲，嗯，伊芙拉呢，她想说，不知道讲什么，可是因为 R 很喜欢抱怨他的男朋友、家人，然后狗屁倒灶的事情都跟他讲，可是 Ifla 其实没有那么
想
听。对， Ifla 就说：“薪水跟年终下来嘞。”嗯 ，R 就说：“真的吗？那我要来看。”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就是
打开
那个网银，可是他忘记账密，说开不了。然后最后找，终于开到以后呢，他就把那个年终跟薪水。
直接给他看吗？
直接给他看说，是这个数字吗？然后就把手机贴到人家脸上去。
好天兵的一个人哦。
然后伊芙拉就对啊，是这个数字。然后就说，啊，那我觉得公司对你很不公平哎，你比我早进公司2个月啊之类的。我现在我们这样念起来，听起来好像
有点好笑。
对，没有你想的那种心机感，他应该就是一个比较白目的人而已吧，
就是不会读空气的一个人。
Yeah， 另外要推荐玛丽一部烂片，《别敲两次门》（Don't Knock Twice）。
哇塞，这个片名就是
烂到我很同情当年进戏院看的
人自己，
随性附上了50元。然后他的另外两个朋友也有来信，来信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宜兰露营，然后露营车里面
太无聊了啦，
对，没有电视。你就只好写
信。不是录影，就是应该要看星星，跟坐在旁边聊聊天，聊到烧瞎吗？嗯，我就只聊一个晚上很累。我顺便跟大家分享，为什么聊一个晚上很累呢？
为什么今天喉咙状况这么不好呢？
因为就是我单身的女子很惊人，我就跟我朋友三个单身的人就结束在东区吃完饭之后呢，就其实说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很早就开始吃了、啊？然后他说，嗯，好像蛮早的、哦，所以结束了才10点多。10点多，那我们要去吃鲜芋仙，好像已经关了，然后怎么办？然后走，那我们要从国父纪念馆挑战走到中校新生嘛，因为我们实在时间太多了。然后沿路经过到东区，我就开始拨电话给我的伙伴欧马克，打给他不接，我就很沮丧的说，这年头连他都放弃我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一走，东区就是很容易经过他家，所以我们决定直接去按人家家的电铃，叭叭，然后就闯进欧马克家，在他家聊天聊了3个小时。
而且闯进家最夸张的是，就是吴玛丽跟他的两个朋友，就三个女生，他们的平均身高大概155。然后一冲进来以后呢，就在我家三个人就是绕圈哦，
在客厅
跑来跑去，说：“哦，我来啦，我来啦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”
你以为你开门这么容易吗？
很像小精灵，好恐怖哦！
因为按他家的那个电铃第一次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没有按那个通话，我们三个就在楼下想说要离开嘛，可是我看那个时间就快11点，我想说不可能。他一个没有生活娱乐的人、我没有听说他周末有什么局，他一定在家就是看 Netflix 等等之类的，他怎么可能不在家？他如果在外面吃大餐，他怎么可能不拍现实动态？就种种迹象，他一定在家。还好我判断正确，按下第二次电铃，然后而且那个你知道他的防备心就很重，然后马上好像说喂，然后你是喂还是什么的，反正 只出一声还是干嘛的，然后就说请问欧马克在家吗？在不？你开门开超快的、欸。
因为其实你要来之前，我刚好那时候正在想你。对，然后你按了电铃以后，因为我想平常不会有人11点按人家让我家电铃，一定就是我家那些很瞎的邻居
乱按
的。就其实我不想理，可是第二次你又按得很凶，就是按很长的时候，
故意按很长。
其实我是想要下去揍人的。
哦，我的嘎仔还有三个小精灵进去，有两个。 他应该没有想到一开门，我们在里面就赖在人家家里赖了3个小时。
没有啊，我是觉得没差，你们要住也是可以的、啊。
不是重点是他太太也还没洗澡，然后就哎、欸，就是也必须要坐在旁边，觉得卡提亚蛮辛苦的。
还好啦，还好啦。我是刚从研究所毕业的阿尔卑斯山少女。
哎呦
哎呦
哎呦，卡提亚还建议我们一定要去瑞士玩一玩呢。
哎呦。他要来分享他在研究所的心路历程。我齁是一年半就毕业的哦。
我有问题，刚刚不是念哦，三个人还没念完。
嗯嗯嗯。我的题目呢是跟搜集笑话有关的。有这种论文题目？
是什么？是研究现在的笑话什么之类的吗？
最后呢，我就收集了3691个笑话，我成为了世界上笑点最高的女人。QQ。我非常幸运啊，遇到很好的老师，遇到很 carry 的同学，不然一般呢，听到有念研究所的同学，他们的老师说我多刁难就多刁难。最后，我想要分享两部最近喜欢的日剧，一个是《初恋那天所读的故事》。
Are you kidding me？ 深田恭子那一部吗？
我不知道啊。
嗯。
还有《中学圣日记》，
你就是喜欢这一种的啦。
两部都是师生恋，都是女老师跟男学生，其实两部根本可以搭配着看。如果你想要看童话一点，就是看初恋；想看真实一点，就看中学。但可能因为太混乱，所以看不下去。
是看童话一点，看中学吧。
听完了巴菲特吃 buffet， 我就要去洗澡了。写到这边，拜。巴菲特吃 buffet 是什么？这也是我们曾经讲过一个东西吗、嗯？
好像就是要你念翻英文吧，跟巴菲特一起吃 buffet 的。
嗨，你好，我是自然卷。今天跟朋友一起住豪华露营帐篷，晚上不知道干嘛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写信啊。我是在台北。
你们这封信完全就是降低大家要去住露营车的那个欲望、欸、
我在台北某图书馆工作，每天呢从不同的县市通勤上班啊。为什么每天会从不同的县市通勤上班？
可能从基隆到台北啊，桃园到台北啊。
不是啊，那你每天应该不会换吧？就这句话的意思。
我再听一次。
现在我在台北某图书馆工作，每天从不同的县市通勤上班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时间副词把每天放在前面就有点怪怪的嘛。
我现在听出怪怪的地方了。
对啊，
嗯。
啊，我每天通勤的时间总共要花3个小时，每次和不一样的人说，欸，你很喜欢把每这个字放在最前面，你要强调就是 every。听到的人都会很惊讶，问我为什么不在台北租房子？欸，其实我自己也很迷茫啊。一开始我选择通勤是因为妈妈去年过世了，而我也开始第一年工作，我想要陪伴伴侣突然意外离开觉得寂寞的爸爸。但过了好几个月，爸爸渐渐好很多啦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要一直通勤到什么时候啊？爸爸的因素也慢慢解决啦，现在反而是我自己的因素耶。我自己觉得自从妈妈离开以后，觉得心里好像空了一块。我也会想说，要是我去台北租房子，想到爸爸一个人在家，我很舍不得。这就是人家说生女儿比较贴心这件事情，
现在没什么差了吧？
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差，就像你很想要搬出来住，可是你还是会一直顾虑到你妈，所以你没有搬出来住。
可是我看我们这个世代，如果生小孩的话，他们儿子都很会撩妈妈、欸，
是吗？没有，那是小朋友，不是长大以后就是马上把你一脚踢开，好不好？就像
我你这些儿子很过分呢、欸，
对啊，很过分。怎样怎样？你是有要生孩子是不是？
也是没有，
有时候通勤的时候会萌生哦好累啊的想法，但我又喜欢现在待的单位，家乡的图书馆我没有很喜欢，想要多陪伴家人，又想要在喜欢的单位工作，想要让自己的心更坚强，不会觉得孤独空虚。结尾呢，也想要祝福一起住帐篷的朋友考试顺利，希望 Greta 考试考上。
这封信呢，来自于白蚁大军入侵家里的飘飘。高中是很多人课业压力最重的时候，我也不意外。所以呢，在高压之下，我做了一些回想起来有点好笑的事情，来分享一下。高中的书本呢，堆积如山。那我们在没有书柜的情况下，放童军椅在位子旁的走道上面，然后上面再堆一堆高高的书本。那因为走道就被堵住了嘛，所以我们很习惯在童军椅里面跨越。穿梭，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在后门放麦克风的喇叭的时候，突然喊了一声“嘿，
巴拉迪喇叭，
嘿，我要使出轻功喽！”然后就从教室后门奔出去，再从前门上去讲台。然后老师就说：“厉害吧？”我们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天哪、啊，老师怎么了？
尴尬、哦。
原本以为这样尴尬就没事了，结果有 白目的同学跑去找导师打小报告，说历史老师都因为这样要特别走出教室才能去到讲台哦，好不尊重老师哦。
这种同学真的是哦。
于是老师就下令，好，同学不准放童军椅在教室内走道上。当时我觉得你这样的政策就是扰民啊，所以我就把书全部叠成一叠，叠到五六十公分高，放在我上课的桌上。中二病的我觉得这是我抗议的方式。但隔天上地理课就被地理老师给轰了，因为太醒目嘛，你叠那么五六十公分高的书在你的桌上，老师就说怎样，课本叠成这样是要造反了是不是？哎、啊，我就身心又有点懦弱，也不敢回什么，就只能尴尬的笑。
他们就很叛逆哈，
就叛逆到一半嘛，没有叛逆到百分之百啊。然后是基于前面同学说，等一下我有点紧张，你那个书倒了会打到我。基于同学爱，我才把书给收起来。另外一个故事呢，是因为同学老师会喝那个合作社的乳香世家，可是呢不是喝纸盒装的版本，是那种家庭号的塑胶盒，有把手的那种迷你版。他不管有没有喝完，他都往自己的椅子底下放，堆成一堆。
为什么啊？
有一次心血来潮的灵感就说，哎、欸，你那个坏掉的牛奶啊，你要不要继续一直放，看他会怎么样。于是恶心的历程就开始了。我们看到一些感觉能放进去的东西，我们就往里面丢。蚊子的尸体丢进去，有仙草没吃完丢进去，
好恶哦你们。
之后呢变成打开瓶盖都会有剧烈的恶臭，结果就开始变得说，哎、欸，那书的人就要闻一下哦，然后闻一口就说啊好臭哦。
哦，好怀念高中生活、哦。
有一次呢，我们看到可乐，哎、欸，有多的可乐，倒倒倒倒倒放进去。你知道吗？可乐让恶臭
消失了，
变成普通臭而已。我们就很惋惜耶。
可乐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
但我们还是继续的放，想说继续继续，细菌开始作用了。瓶身开始变形。我们觉得，哎、欸，那个瓶子好像每一天都要泄一下气耶！
天哪！
一开始是三四天泄一下气，到以后天天都要泄气。
泄气是什么？
就是你要把那个瓶盖打开，那个气这样，
因为、哦、不然它就会滋生，
它好像炸掉这样。周围同学都会吓到身体拉很远，然后转开瓶盖的时候都会泄气完就是一股恶臭，然后我们就会说吓到吧，生化武器哦，再吵我就攻击你。然后我们就一直放到那个瓶身，因为压力变得超级圆，不知道放了多久。有一天呢，我就跟那个喝牛奶的同学吵架了。中二的我就赌气说，我不要去跟你们买晚餐了。我就趴在教室哭，教室就剩我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完全不知道我们有在制造生化武器存在的同学。结果哭到一半，突然一声砰！
天哪，会爆哦！
轰天巨响。吓得我满脸泪痕，抬起头，然后看到那个同学吓到快跌倒，然后喊说：“课本啊，什么东西？”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咖啡色的液体在扩散，没错，生化武器爆炸了，塑胶终于承受不住细菌的压力，自我毁灭，塑胶被炸裂了一道伤口，然后可乐、混合牛奶、咖啡色液体开始流了教室，到处都是，
好恶哦。
教室充满恶臭，久久无法散去，只剩我跟那个同学非常无奈的拖地收拾那一个不明物体。所以呢，以后我遇到过期的饮料、保特瓶装，我都知道要很缓慢的转开，让它发出嘶的声音。随信附上100块，感谢马克信箱的存在。然后要再次跟大家说，你知道吗？开过期的保特瓶真的很容易爆炸，有遇过那种直接自己打开，嘣，然后我就被恶臭的液体泼到衣服。所以善意小提醒，你要把它转开的话，你真的要慢慢开。
玛丽马克，你们好，我是肥宅大叔巧巧，最近在看《银石路》，现在演到第9季下半季。
Walking Dead
这季新登场的反派团体低语者 Whisperer 会带着活尸头皮藏在活尸群中。
活尸头皮？
那这样活尸也太废了吧！我戴个头皮，你就不知道我是活人？这活尸也太废了吧 ！Walking Dead 在干嘛？你跑啊虾
！Walking Dead，
如果讨厌这个
活尸头皮。
那我们随时伪装就好了，我就戴着活尸头皮，有随时伪装就好，不行吗？
我觉得我们是被名词影响，《银石路》应该是不会把它拍的这么的
瞎。
对，
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Lydia 的女孩，经过一连串事件以后呢，她现在待在好人团体里。这个 Lydia 她某几个角度跟我前女友很像，每次看到都会哎呦你怎么在这啊，就是震惊到，然后身体会丢一下这样子。看到了现在每一集我都还是会丢一下，真的有点苦恼。我呢跟玛丽单身时间差不多，不确定到底是2010还是11年分手的。我还记得刚分手那一阵子好痛苦，这个分手的日期我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忘了吧。年份你就忘了、
几月几号可能比较好记吧。
果然时间就是最好的解药啊。提前面这些分手的原因呢，是想要问问玛丽，分手这么久了还会想到以前跟男朋友相处的片段吗？
可是因为太短了，片段好少哦。
但是还是会想到，
就是一些印象深刻的啊。
像我偶尔还是会想起一些平凡生活的小事。我最近想到当时会跟前女友去师大夜市，那时候还很热闹，人很多，所以走在人群里难免会擦碰到其他人。当时是夏天，我手臂上流了很多汗，接着不小心就碰到一个欧巴桑的手臂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我流了很多汗。然后走了几步以后，我的手臂又碰到欧巴桑一次，然后欧巴桑就很大声的嘖了我一声，结果我也只能苦笑应对了。夜市这么挤，我也不愿意啊。就是这样一个其实跟前女友没有什么关联。
等一下，
但是
等一下，
又是因为
等一下
前女友才想起来的生活片段。
为什么？点是什么？
我想到了前女友去师大夜市，我才想到那个欧巴桑的。我平常不会想到欧巴桑的 ，OK？
我真的觉得你嘴很硬，再给我那么硬脆硬挤。
当然，偶尔还是会想到其他的小事。
那你前面凭什么问我没有想到跟我前男友的片段？
所以他现在又想要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呢？
请你个头！
随性
啊！讲到这个，
怎样？
我想到了。我就是上次不是说我在分享我在整理那个我的日记吗？
对啊，
有一个片段是说，那时候我好像跟我忘记是哪一个前男友出去，然后也是就在路边的店家，然后可能就是那时候男友去结账还是干嘛，就剩我一个人，然后有个老人过来跟我握手，他说你看起来很幸福，然后我觉得超好笑，
天哪，
主动都可以跟我说，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快乐，
你是看起来蛮快乐的啊。就是跟你出去，你心情好的时候跟你出去，你是真的蛮容易被打的啊，就快乐到有点容易被打。就刚刚下面我们去买那个威力彩，然后呢，他一进去就跟老板娘说：“把我寄放在这里的威力彩头奖，
错错错错错，是我来拎我的20亿威力奖喽。”
哦，原来还有固定台词哦。然后呢，就是后来去保雅，保雅要排队要结账，然后前面呢就排了一个可能在弄会员那个弄很久。然后他就用很大的声音说：“请支援收银！”你这人就是欠揍嘛！你这人就是欠揍啊！
那是不是他是需要被支援的呢？他蛮需要的吧？
然后
啊，可是本来就是这些商店有时候他们就是会请支援收银，
是没错啊，是没错啊，是没错。
啊，我就是模拟喊一下
，OK OK OK，
请支援收银。所以是要做 ending 了吗？
大家拜拜。
欸，你今天那个任务是不是没有完成？
什么任务？当然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你给我那么多欸。
请支援收银，请支援收银。
对对对，你是有完成呢。
我回完了。
那你就是给自己比较少啊，你在那边给我装天真。
拜拜。
快报！快报！马克信箱邀请到空手道选手文姿云 ，A.K.A. 空手道小清新，一起回答你对于空手道、对于文姿云的各种问题，也和姿云聊聊他的故事和本次参赛的心得。精彩的内容在8月20号的马克信箱 Podcast， 也会有影片在 YouTube 上班可以听频道，欢迎收听收看哦。另外还会有精彩的彩蛋版对谈内容，独家收入在 Nike Taiwan Line 官方账号，现在就加入 Nike Taiwan Line。一起享受运动带给你的快乐与活力。
Oh, thank you.